今天我们要讲圣诗与作者。大专团契给我这个题目，可是我比较预备要给大家讲的比较是古典圣诗与作者。你知道怎么样分辨古典圣诗跟现代圣诗吗？哇，请青少年给我回应一下。啊，这位青少年说是乐器的不同，这有点道理，我想，因为现代乐的旋律跟节奏，有一些传统的乐器很难奏得好。还有吗？有人说，用电的乐器是现代圣乐。很有意思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啊。可是我想今天也有蛮高级的管风琴，是用电子的。你知道管风琴是标准的古典乐器，可是现在有电子的管风琴，而且是很高级的。有青少年回应说，好像古典圣诗唱起来都比较安静，那些比较高亢的就是现代的。其实我想这个好像也有道理。因为可能过去有些教会唱起古典圣诗的时候死气沉沉的可是现在这样的教会接受了现代圣诗当然包括乐器一唱起来似乎就热闹多了活泼多了可是当然我觉得大概不能完全这样讲事实上有一些古典圣诗比方像有福的确句荣耀荣耀哈利路亚你真伟大像这样的古典圣诗应该不算很安静我觉得如果说教会把古典圣诗唱得死气沉沉会不会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经历圣灵充满所以唱起来好像很安静有一位大专生说现代的圣诗比较像流行歌曲可是古典圣诗比较庄重而且现代圣诗常常会用电吉他之类的乐器比较活泼这些其实都蛮有道理的我们的年轻人都有思考这些事情有观察可是我不是故意要反驳你我们就是借着这样讨论难道说现在圣诗都比较不庄重吗你觉得如露切慕溪水这一首诗歌不庄重吗好他回应说那首是现代乐吗对啦可能我们觉得是现代乐的也许对你们年轻人来讲不是现代乐已经是古典圣诗了有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大一的学生听见人家提到古典圣诗他就说哦，我们教会有时候也会唱古典圣诗比方我们会唱敬拜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他认为那是古典圣诗他不知道那是美国加州道上教会的海福德牧师才差不多我想是30年前左右写的吧当然对那个大一学生而言30年前他可能还没有出生所以说那是古典圣诗好像我们也能了解那么到底怎么区分古典圣诗跟现代圣诗呢也许让我简单一点来说比方像我们教会选的两种比较常唱的两本诗歌本一个是颂赞诗选那是我们席安堂自己编的还有宣道诗宣道出版社出版的那里面所选的诗歌其实多半就都是古典圣诗 如果我们这样讲，古典圣诗会分好几节，这种说法也有道理。虽然现代圣诗也有的会有两节甚至三节，可是确实多半现代的圣诗多半只有一节，所以有时候被称为短歌。可是刚刚开会的时候，吴仁宇带我们唱了两首诗歌，第一首是“你若瞻望主耶稣”，你若瞻望主耶稣，圣诗选第十首，它就有三节，那是当然标准的古典圣诗。可是他带我们唱了第二首“我真快乐因耶稣堂中在”，这个也还蛮活泼的，不是太安静的，但也只有一节。可是呢，它也是古典圣诗，所以要区分古典圣诗跟现代圣诗，用古典跟现代这个名字来看，也许我们用写成的年代来区分是很实际的想法。可是用神在教会中所做的工作的演进来说，也许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差不多过去这三四十年来写出来的诗歌有许多是现代诗歌。美国有一个公司叫做 Integrity Music Company， Integrity 意思应该是正直的意思吧，Integrity Music Company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好像是跟别人合并了。可是他们那些年发行的诗歌，在全世界教会的敬拜赞美上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差不多十几二十年前吧，他们有一位代表，你也可以说一位专员，到台湾来。那好像是他要飞回美国的那一天，我刚好有机会请他吃早餐，还有一位神的仆人在一起。后来我好像送他们去机场吧。那我们谈了不少关于这些诗歌的发展的事情。那在有的我们谈的蛮正式的啦，可是也有一些闲聊的时间。他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特别提到他们出版的一首诗歌。我先提到他们对台湾的影响是特别跟和善那有关系，就是以林书坊他们引进的。最初台湾开始有一点灵恩运动，也注意敬拜赞美。事实上，应该说把敬拜赞美再进一个比较新的模式里面，跟过去的教会做的都不太一样的情况。以林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他们出版了一个诗本，后来一共出了400首，叫做《新歌颂扬》，听过吗？我们唱的有不少短歌是从那本诗本来的，再过一些年日才开始有赞美之泉，更靠近现代才开始有像泥土音乐像这些。可是更早在台湾引进这个是新歌颂扬。其实开始引进比较现代的诗歌，他们并不是开头的，我读书的时代就有，那个时候有一本诗歌叫做叫做什么？是跟东海大学他们很有关系的那本叫什么？一共有两本，有18集，谁记得？他们没有时候会去我那里借那个诗本啊？基督世主，对，基督世主，可是那个没有在台湾带出太大的流行，因为那些日子，一般的教会都排斥这种诗歌的。我的意思说，那种诗歌比较会在年轻人的团契里面唱，不会用到聚会、敬拜这些主日崇拜里面。但是新歌颂扬不一样，它就会被放在这个里面。像我刚刚讲的敬拜主就是其中的一首，他们一共出了4集，刚好400首。那个Integrity Music Company 的专员就跟我提到其中的一首，叫做 Give Thanks， 就是献上感恩的心，会唱这首诗歌吗？记不记得？那你提到贫穷者以得富足，还有什么？就是那首诗歌。他跟我讲这首诗歌的故事。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一个遭遇很不幸的人。他从年轻就
视弱，就是眼睛情况很不好。他读了美国 Virginia 州的长老会的联合神学院，毕业以后他没有办法侍奉主，因为眼睛很不好，几乎是失明了。所以他没有这样工作，他就选择，他其实也不是因为失明原因而已，而是他觉得教会里面有一些他所遇见的教会有一些路线已经走得没有维持纯正的信仰，所以他也很失望。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在教会里面只做一个会友。那因为他这样，再加上眼睛的关系，所以他没有什么，没办法做很好的工作，所以经济情况不好。没想到有一个很好的姊妹却愿意跟他结婚，而且很扶持他，所以他得到鼓励。有一次他在聚会中听牧师讲到，用到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那里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有没有？他因着这一句话的感动，他就写了这一首 Give Thanks 的诗歌。这个专员，这个公司的专员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他只写了这一首诗歌，到他跟我讲为止了。我想后来他有开始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帮助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公司因为注意到这首诗歌，经过一段时间访查才知道是谁写的那他们在这一方面有大的贡献，他们就去挖掘出来以后，而且他们用很好的方式来做，在美国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就是版权的问题。我们台湾应该东方都是这样，你知道我们一般的诗本都没有去得到版权的，很遗憾的，很抱歉的，我们这两本诗本也都是没有注意版权的。宋代诗选是我们这个团体自己出的，宣道诗是宣道会出的，我想他们都没有认真拿到版权。我特别带了一本诗本来，这是我所知道华人的诗本里面，我所知道，我不应该说唯一，但是很少数很认真的弄出版权的一本诗本，是当年的基督徒聚会叫门徒之家他们做的诗歌，叫圣徒诗歌，它一共有700多首。因为他们做这本诗歌做了好多年，历任两个负责的人来做这个诗歌，两个人都是我认识的，他们怎么做我也知道，他们一首一首的去找到版权的所在，如果有版权的话，然后去，有的时候要付钱，有的时候是对方允许他们不需要付钱，然后他们做这一本的时候是这样。不过做这个诗本的两个人都告诉我说，我绝不再做一次，因为那个太繁复的工作。所以这一首这一本诗本也是我所知道他把 index 目录索引做得最好的最详细，因为你可以找到简谱的目录、中文的目录、英文的目录，还有所有的诗歌的歌词作者的目录，歌曲作者的目录，在上面都找得到。我会来讲那个故事。那个专员告诉我说，他们找到这位以后，他们就取得他的同意出版他的诗歌。虽然那个诗歌已经流传在各地，可是由他们来出就很不一样，他们给他版税。他说你知道吗，他就写那一首诗歌，他得到$500,000的版税，因为全世界唱他诗歌的人非常多。所以那个改善了这个弟兄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弟兄名叫 Henry Smith。 那他后来因着有这样的收入，所以自己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坊，也后来应该帮助他写了更多的诗歌。所以有时候版权还是有帮助，因为有一些音乐创作者或者诗歌的创作者，因为没有得到版权应有的尊重，以至于他们收入不够多，只好做 part time 的创作者，就有可能无法创作出更好的诗歌来，也许。那我不太打算跟大家多讲现代诗歌，因为我觉得现代的诗歌 还没有盖棺论定。虽然里面有许多很好的诗歌，我相信我给大家讲古典诗歌一件事来做比喻，你就会知道在做古典诗歌里面，也许被认为最多产最伟大的古典诗歌的作者之一是十八世纪在英国带起复兴运动的约翰卫斯理的弟弟，叫查理卫斯理，听过他吗？他有不少诗歌应该很多人都熟悉的，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唱传统，都唱现代音诗歌，而不太唱传统诗歌，也有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会唱他的诗歌。听那天使唱高声，滴答答滴滴答答，听过这个吗？这个是查理卫斯理写的，我们有时候会唱的耶稣你的全身的爱，那也是他写的。有的人认为查理卫斯理这个差不多250年前的人物，他一生一共写了，我看到一本蛮有权威的教会历史的书，他说他一生写了8989首的圣诗，很可怕的数量。他说他差不多平均一生，如果算50年的日子来创作的话，他大概平均一天创作差不多50句的诗句。你知道写文章跟创作诗句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人写了差不多接近10000首的诗歌，可是今天你会在各种不同的诗本里面找到把他的诗歌也录进去，都把它算在内统计起来，我想不超过50首。50首已经很多了啦。我所知道在诗本里面，很多诗本不时的都会出现一个作者写的诗歌，会超过20首的这样的诗歌作者已经很少了，有可能也许不到5位或者不到10位，而他应该可以找到超过20首，也许更多一些。就算50首，10000首里面50首，意思是每200首只有1首传有200年以后还一直被人家唱，晓得我讲的意思哈？所以你现在的现代圣诗，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说，比方新歌颂扬，我不知道张启明长老同意不同意我的话，经过200年，我不知道他们那400首圣诗，如果照这个比例，只会有2首传流而已。所以，这也大概也是为什么现代的很多教会多一点在唱这些现代诗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少有诗歌他们连着唱3年还会唱它，他们总是唱新的诗歌。诸位，很多人在这个教会聚会，我们不太这样子做，所以你可能不熟悉。可是如果你在不同的教会，比较像我讲的那样教会，或者你也有机会参加类似这样的聚会，你大概会了解我的话。但是他们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些诗歌，他们会可能是好几年前就唱的，会再选来唱。那我想在历史上就是借着这个逐渐逐渐的要过滤哪些诗歌会经过很多年代继续被人喜欢，就有长久性。我不是一个排斥现代诗歌的人，我从很多年前我就并不排斥。我曾经跟着我们的长辈说过一些排斥现代诗歌的话，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过火。其实在我自己里面骨子里面，我们并没有这样排斥，如果它被用得合宜的话。虽然我必须承认我喜欢的古典诗歌还是比现代诗歌多一点，我觉得很可能跟我刚刚讲的有关系，就是因为那些古典诗歌，我们现在唱的古典诗歌有很高的比例都是经过相当的年日的流传跟过滤之后传流下来的，所以应该是特别有分量的，我们会喜欢它也是能了解的。而现代诗歌呢，可能还要经过时间洪流的考验。你有没有办法尽量拿一本颂赞诗选在你手中？我们后边长椅子的后面很多都有诗本，架子上也有，如果你手头没有， 去拿一本，不用拿宣道师，你可以拿宋代诗选就好了。要拿宣道师也，我们宣道师比较多了，嗯，可是我要用宋代诗选讲一点话给你做参考。你随便翻开一首吧，比方我刚刚提到的十四首，宋代诗选十四首，对不起，我讲一些有些人可能早就知道了，可是恐怕有万一有人不太晓得，我介绍一下。通常诗歌的写法有一个习惯，你有没有在左上角看到一个人名，多半都是英文的，有没有？那个是指着什么的作者？左上角是作词来作曲的作者，词的作者 ，OK。右上角是曲的作者。我拿这一首，你应该知道答案，因为我刚刚已经告诉你的，这一首的作者叫 Charles Wesley， 对不对？哦，查理·卫斯理。他作曲的人是不同的人。有一些诗歌，他们做完曲的时候就已经有，做完词的时候就已经有曲了。可是有一些诗歌，他们有词，但是过了好多年日才有人作曲，甚至有时候一首诗歌会有不同的人作曲。偶尔也会有诗歌，很喜欢作词的人很喜欢某一个曲，所以他原来是另外一首诗歌的曲，他套用那个曲另外做了一个歌词的诗歌也有可能。
有些诗的作者会跟某一位或者某几位音乐家有合作的关系，他们写的诗，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交给这样的音乐家，音乐家就帮他们谱上很合适的曲调啊。但是也有一些诗歌是先有音乐有的音乐家先创作出一些音乐来，一个曲调，后来有作诗的人给他填词加上这个歌词。就我所知道，很可能比较多的诗歌是先有词再有曲的，可是这两种都有可能。今天的我们所说的古典圣诗，大概一大半都可以上溯到18世纪。这并不是说古代就没有圣诗，当然不是。事实上圣经创世纪从很起头，在神创造人的起头，他造了亚当，后来他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人类的始祖第一对夫妻，这个丈夫给妻子讲的第一段话，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段话是用诗的题材讲的所以人类的家庭，或者说人类出现第二个人，他们两个人的交通，两个人的交谈，第一句话是诗的题材的。我不确定那个时候他讲那句诗有没有加上曲调，这个我不知道。那圣经里面其实从那以后不时的就会有诗句出现，但是到了后来圣经出现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就是大卫，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大卫王。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们放在圣经里面，犹太人放在圣经里面的150篇诗篇，有差不多一半是属大卫的名字而大卫真正的出于大卫的手的，很可能是超过一半的。那大卫不但是诗人，他也是一个音乐家，而且他旁边有一些别的音乐家，他们会加上曲调一直到今天，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 他们在会堂里他们的赞美还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吟唱诗篇，圣经里面的诗篇。那在诗篇里面我们会看见他们好像有曲调啊，加上一些曲调，有的时候说调用百合花，调用木拉便等等，在诗篇里面常常在诗题那里会提到这个那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有像黄梅调啦、昆曲啦这种，你一听就知道是那种味道的曲调。也就是说那个时代他们并不是像今天我们唱的圣诗每一首都有它各自的曲调啊，比较难学，他们不是这样。就像黄梅调，我们可能无论什么词我们都能够用黄梅调那个调子唱它一段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点像是这样。
大卫不但作诗作曲，他好像还会做乐器，可能有些乐器是他发明的，因为圣经提到神人大卫的乐器，用西方的说法，用希腊人的说法，他有缪斯，有缪斯在他的身上。这个是希腊神话故事里面掌管音乐艺术的神的名字，我们今天的音乐就用他的名字取的，你知道吧？ Music M-U-S-I-C 是就是我们讲的缪斯这个字取的，甚至连博物馆 Museum 这个英文字都是从这个字来的。圣经提到主耶稣他们也唱诗歌，在最后晚餐之后提到他们唱了诗歌就往橄榄山，就是克西马尼园去，很可能就是像犹太人那些这些调子唱的诗歌。但是五旬节以后教会经历圣灵的工作，保罗提到圣灵的恩赐里面包括唱灵歌，有可能因此初代教会开始出现进一步有一些在圣灵里面创作出来的诗歌。但是就我们所知道有没有流传给我们，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首我们有把握是初代教会流传下来的。可是在教会历史上中世纪的时候当然都继续有一些诗歌，但是中世纪的诗歌就是改教之前的诗歌还是会带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点像印度或者一些东方有一些我们称叫梵唱，你听懂吗？就是说它的曲调一种差不多像这样的歌哈，就是它的重点不在于那个优美的旋律，甚至不在歌词的那个丰富，而是在于它本身就要把你带进一种意境里面，让你好像在一种魂游向外的意境里面去感受到属灵的事物、属灵的感觉，这样。那也是一个没有那么注意物性理性的时代，我们称它叫黑暗时代。不过当然就是那种时代还是有一些歌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啦。我们有一首有时候会唱的诗歌可能你会熟，就是诗选335首，如果你翻到它，或者你帮我们打出来335，你是我意象，知道这首诗歌吗？那首诗歌其实是第8世纪大概的产品，是爱尔兰的民谣，它的曲调就跟后来的古典圣诗好像没有太大的区别。Without my vision, O Lord of my life， 那个曲调跟我们一般讲的古典圣诗差不多，对不对？你知道这首诗歌对？来，我们唱它两句吧。还是有人可以帮我们弹琴？恩轩或者是怡恩要帮我们弹。 用起个音，我们唱一节就好了。这首诗歌第四节翻得不太正确，这是我修改过的翻译，可是这里我没有给它改过了。这原来是说 We King or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ght， 就是说醒着或者是睡着，你的亮，你的同在都是我的亮光。来，
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见和结局梦，在中后的人我最面前想，今天我爱情你是我光亮。
诗歌其实没有把握是谁写的，你有没有看左上角他怎么写？你懂一点英文的话，你知道他怎么写，对不对？他说这个是爱尔兰 ，Irish 是爱尔兰的诗歌，是第八世纪的爱尔兰的诗歌。第八世纪差不多唐朝的时代，他说是由一个人翻译的，翻译成英文，然后我们再翻译成中文的。可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它的调子也是第八世纪，但是其实一般在教会里面并不唱这种调子的诗歌，你知道吗？这是爱尔兰的民谣。马丁路德在教会的圣诗唱圣诗上面其实有很大的贡献，很多人都只知道他在真理上面改教，宗教改革。可是他对音乐，他非常看重音乐。事实上，他认为音乐是除了神的话以外，神最伟大的创造。他很看重在教会里面唱诗歌。你知道吗？在改教之前，就是500年前的中世纪，马丁路德之前，一般西方的教会不会在聚会当中让会众唱诗歌，没有像我们这样开会的时候人语带我们大家一起唱诗歌，没有这回事。他们如果有在聚会中有诗歌，一定是诗班唱的。你了解我意思吗？不会大家一起唱。可是马丁路德认为不应该这样，应该大家一起唱。所以今天你很自然享受的一个做法，其实是马丁路德很大的贡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有点快要回到会众不太唱诗歌的时代。像我们教会有的年轻人小朋友，我们在唱诗歌，他们常常都不唱，不开口。有的教会他们比较多有一群人在台上在敬拜，如果你参加过这样很好的音乐，很好的乐器，很会唱歌的人在那里，然后被麦克风唱，一个敬拜团赞美团在那里。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也会有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的缺点就是台下的人有时候坐在那里，我看他们样子就很像欣赏音乐会一样，然后他们也不太唱，就看台上的人唱，因为台上那些人不但敬拜，有的他们还跳舞，而且是排演过的。可是我还是觉得大家一起唱还是蛮好的。不需要太注重品质，没有关系。我的意思说，不需要注重你唱的好不好。马丁路德自己写诗歌，你知道吧？马丁路德写的诗歌，恩轩，我忘了跟你说，你不要下去，你请继续在这里。马丁路德写的诗歌里面最有名的一首，也有放在我们的颂单诗选上，几乎华人的诗本，多半的诗本都有这首诗歌。叫做主是我的坚固保障，你唱过这个吗？是我们颂赞诗选的第八，是不是？第八首啊。他右边这个调子也是他写的，他不但 他跟大卫一样，还可以写诗，也可以写曲。十六世纪的产品。我们唱一遍吧，第一节。给我起个音。嘟，可以吗？
就是你我们天不高山，是我山在何地难说，无奈望洋路为求心，是无声难落人有凶恶仇敌，攻击不留余力，对我仇恨自古，常用教化引诱，但我救主将我保护。
到现在为止介绍这些古典诗歌跟齐亚讲的很相合，就是反正就是慢一点，这样大概就是刚好几位年轻人都有这种看法。确实啦，现在为什么年轻人有不少都不喜欢传统诗歌，他们对传统诗歌的看法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那个跟教会不够经验主，以至于把传统诗歌都唱成那样有关。你不觉得在我们锡安堂唱起有一些传统诗歌并没有那种软弱无力的样子，你觉得呢？还是我老王卖夸自卖自夸。对吧，应该是啊，我们有时候唱起传统诗歌来一样唱得非常有力，不是吗？应该要这样唱的。可是，一直到十八世纪，这个古典圣诗才来到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十八世纪是很特别的，有的历史学家称十八世纪叫做古典音乐的世纪。当然，用我们现在眼光叫古典音乐。我在讲义里面有给你提到。你所知道的好些有名的音乐家，有不少都是十八世纪的人。贝多芬听过吧？莫扎特、海顿、韩德尔、舒伯特，还有一个叫舒曼吗？还有谁？巴哈，哦，不要忽略巴哈，他们都是十八世纪的人。有的是十七世纪末就已经出生的，十八世纪他们只活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也有的更晚一点，在整个十八世纪里面，我把他们出生、去世的年月日都写出来，有没有？我大致上按他们出生的先后排的了，所以这里面最老的是韩德尔。韩德尔跟巴哈是同年出生的，有没有注意到？好像他们两个人一辈子都没有见面过，好像。他们两个人遭遇也不一样，巴哈啦、贝多芬啦，他们都经历过很贫穷的日子，可是，韩德尔是一直都有贵族在支持他，所以他过得还蛮好的。一直到比较晚年，曾经有一点被丢在一边。有点像过气了的一个音乐家，可是就是在那个最低层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新的开始，他写了弥赛亚剧。巴哈他们那个时代，你应该知道，他们常常要有一些贵族、有权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来支持他们，才维持得下去。那而且他们有教区式的，就是在一个地方，比方巴哈在他所在的那个当时的德国的省份里面，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管风琴的修琴师，你知道吗？ 其实他是一个音乐家了，但是因为他也要调音，也要做什么，这个是修琴师。他是在那边首屈一指的修琴师。他跟人家说，每一次他要维修一部琴的时候，他一定把那个主风键，你们可能不太晓得什么叫主风键，现在都是电子的拉钮哈，就是按钮。可是管风琴有主风键，你知道吗？你如果拉开来的那个位置会声音比较大，那就是让风，因为它是风琴嘛，有风灌进来哈，让风进来的量多，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那它如果按进去就阻挡风进来，所以叫主风键，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他说他每一次修一部琴，一定把所有的主风键全部拉到最。他说我要先看看这部琴的肺部好不好，就是呼吸肺部好不好。嗯，他后来被邀请做那个教区的一个类似音乐的负责人、管理员一样，跟教会啊什么都有关系。当他们找他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们原来要找的人没有办法来，所以执事们商量以后就决定说，那个都是跟政府官员一起啊，都商量以后就决定说，那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第一等的，就第二等的也没有关系。所以巴哈是以第二等的身份被放进去，他们都不会想到这个人后来要成为在音乐史上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他们称他叫乐什么？乐圣吗？类似这样的人，嗯。我在这里也给你一些有趣的事情，不要想到巴哈都想到他写的什么《马太受难曲》啊，这些很属灵的曲子。他们有时候会写一些蛮有趣的曲子，像我知道他写过一首歌颂咖啡的曲子。我没有那么常喝咖啡，这种时候是让我款待自己一下。我这里有一杯咖啡，咖啡很香也很好。我现在这杯咖啡是很淡的，我早上喝剩下一点点，加了一点奶跟冰喝的。很可能那个词也是他写的，还有曲子。然后提到一个熟女，上层社会的熟女喜欢喝咖啡，他爸爸很不喜欢，要他不要喝，他就坚持要喝，然后就跟他爸爸起争论。他爸爸用你再喝咖啡就要剥夺你的财产继承权，他还是继续要喝。那个整个的歌词就是在说这个，你可以想象那个音乐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最后那个类似清唱剧的最后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奶奶喝咖，我外婆喝咖啡，我妈妈喝咖啡，我也喝咖啡，这是属你们做的事情。他说他怎么想，我写给大家看，我有那个歌词的全词，可是我只录了最后一段话。他说猫不会停止抓老鼠，同样一位属女也会继续向咖啡宣誓忠诚。妈妈饱爱咖啡，外婆饱爱咖啡，谁能为了咖啡责怪女儿呢？这是歌颂咖啡的一个清唱剧，短的清唱剧。巴哈写的东西，他们认为巴哈是德国人，德国是信义会，就是路德宗，马丁路德的门徒，这样传流下来的。那巴哈在这一方面受马丁路德影响很大，有的历史学家说马丁路德建造了这整个神学的架构，然后巴哈想办法把它表现在艺术里面，把它唱出来。嗯，所以巴哈的作品里面有许多是在表达这个路德宗的信仰，其实也可以算是基督教里面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你能了解音乐，可以表达这个，不一定是歌词而已。如果有一个人，他又对真理有很好的认识，神又给他恩赐能够写诗，如果他旁边有一个能够协助他的音乐家，那就很有福气。有的人是这样的，在教会历史上，这些诗人 只有很少数是他们自己也写曲子，有很多都别人帮他们谱曲。在近代我认识一位神的仆人，他写了好几首诗歌，有的我们到现在我们教会也会唱。我知道他旁边就有一个会写曲的人，而且很多地方写得很好。你们唱过那一首诗歌叫做金啊，请你用上水来，请将活水来永流，听过这个吗？这是在诗歌副篇十六首。那一首诗歌的作者是我认识的一位神的仆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大概八十几岁了。他旁边有一个姊妹，那个姊妹我也认识，叫咪咪朗，那是广东人，所以他姓林，可是英文名字取名叫 LAM， 姓啊 Lam， 因为是广东话的林的拼法，他叫咪咪。有没有？没有吧？唱过这首诗歌吗？这首诗歌他写了四节，可是我看第四节，我觉得他结束的地方有一点，他就是在形容说他原来有活水涌流，后来因为罪还什么原因就全然塞住了，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后来他就用龟用杖用全能啊来挖透那个心，所以活水又再一次涌流。这用到了摩西在旷野的例子，他们用龟用杖然后向井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水就涌上来。可是我觉得结束在这里有点奇怪，因为好像原来是一个高潮然后低落下去，然后稍微恢复就结束了，所以我就给他加了一节，第五节是我给他加的，我觉得多加这个第五节好像结束的比较不会虎头蛇尾这样。我们比较常唱的是另外一首诗歌，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因为我太太蛮喜欢唱，她常常唱的这个，记不记得？没有，我们不用唱给大家听，你知道怎么唱，记得吗？哦，主，我已再次尝到天堂，我心已经在无别的盼望。这首诗歌不但歌词很好，歌谱也蛮好的，对不对？你们喜欢这个谱吗？这个调子还不错了哈。那都是他们两个人去配搭写成的。好，我们会来讲十八世纪是一个古典圣诗的时代，他们称它叫做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十八世纪，所谓十八世纪不是一八多少年哈，是一七多少年，不要弄错好不好？你懂吧？哦，那我们刚刚已经讲的那些音乐家很多都是那个时代，那些音乐家多半都是基督教的背景，而且他们写的诗歌有很多谱的曲填的词或者什么都是跟圣经这些有关的，可是有一些是专门为教会做创作音乐的，而其中一个后来被称为英文圣诗之父的人 Isaac Watts， 我在这里用了一点功夫写他的故事。爱着叫做以沙华兹啊，我在这里提到我们大众团契的主席宜恩的名字，好像我没有提到他爸妈的名字。那时候宜恩还小的时候，他爸爸在英国的南边 Southampton， 在那里有三年的时间，他们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他们安排我跟我太太住在一个民宿，那个民宿的斜对面就是以沙华兹出生的地方，对不对？现在是他的博物馆，因为我在那边待的是晚上跟一清晨，所以没有机会进去看，要不然我很有兴趣。你们有时候听我讲过他，这个人好像为写诗而生的，因为他从小讲话，平常讲话哦，就常常押韵，都是诗句，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一个有关他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因为小时候爸爸带领家庭礼拜的时候，他睁开眼睛偷看，发现有一只老鼠在那里出现，他忍不住就笑出声来，他爸就很生气责问他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笑，他们那个时代都要求孩子都很敬虔的。 他就回答他的爸爸说，因为看见一只老鼠没有楼梯可以走，就走在绳子上面爬上去。他用诗句写的，你知道，在讲的。他回答他爸爸的话，他爸爸就很生气，把他带到采访去。西方人都是这样，不会在大家的面前管教孩子，把他带到没有人的地方管教。他就跟爸爸求情，结果他求情的话也用诗句。他爸爸就是因为要把他里面的诗魔给赶出来，可是他求情的话还是用诗句，所以他爸爸就没办法。他稍微再大一点，有一次在聚会中，聚会完以后抱怨聚会中唱的诗歌都很枯燥乏味。我已经告诉大家，中世纪传流下来就是那个样子。他爸爸就知道他的诗才，就说那你何不自己写一首。他真的过几天就写那一首，后来在聚会中唱，一直到现在他写的那一首仍然在有一些诗本里面有。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至少你知道他写了一首有名的圣诞歌曲，就是普世欢腾 Joy to the World， 唱过这个吧？有没有谁不知道普世欢腾怎么唱的？来给我起个音，不用唱了，让他们知道雄伟一点，这首诗歌是所以你知道是哪一首诗歌，那是他写的，很好的内容。他写的诗歌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一首，就是颂赞诗选291。我们唱一遍第一节好吗？上四点二九一，给我们起个音。
何等好景象，就这样写下天下宝座，威严荣光，我写入中。
这个每一节都很好，其实他写过应该不止一首类似这样的诗歌。我觉得这种古典，让我这样讲，要讲到十字架，我觉得唱现代诗歌，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够表达十字架的深广度。可是很多传统诗歌，古典诗歌会好一点，对不起，那是我个人的偏见。可是至少我想你不应该抛弃古典诗歌不唱，而只唱现代诗歌。其实Isaac Watts 写过另外一首十字架的诗歌，歌词跟这首其实很近，在宣道诗45首，有两个曲调，我们宣道诗有两个曲调都是这首诗歌。我们很多人比较喜欢唱 B 45B， 我最先唱这首诗歌是唱 A 的，45B 的曲调我们可能熟悉。我没仰望十字宝架，来给我们起个音，我们唱第三节好吗？在教会历史上，特别大概从19世纪以后，神兴起好几位布道家在西方世界，他们都曾经在待人归主上面带来很巨大的影响。比方19世纪，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叫做穆迪，听过吧 ？Dwight Moody。大英百科全书提到这个人 Dwight Moody， 说他把100万人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那这些布道家都有一个特点，跟穆迪同一个时代有一个 R.A. Torrey， 然后近代比方有格里汉，中间还有一些别的布道家，他们很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有一个音乐同工随着他们。那格里汉就比更多一点，不止一个音乐同工。可是像穆迪有一个音乐同工，在教育历史上也有名的，叫做 Sankey。 Eros Sankey 桑基。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放了他们两个人的照片，你有没有看到？第五页，小小的照片，有没有？穆迪跟桑基，穆迪讲到很有能力，可是写他们故事的人这样讲说，有的时候那个时代经常有好几千人听他布道，这个比起现代几万人听格里安布道，当然不能同日而语，可是那个时代已经是很大的聚会。可是有的时候穆迪还没有讲到，会请桑基先上台，先有诗歌，有的是他写的，有的是别人的诗歌。而其中一首桑基有时候会唱的诗歌，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这一首。而当他常常唱到第三节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人就涌到台前要信耶稣了，不需要讲员讲道。而我们将要提到的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就是一次在类似这样聚会上听人家唱 Isaac Watts 写的我们唱的前一首诗歌，就是诗选291首，而信主的。所以过去诗歌，这些古典诗歌曾经扮演过许多这些非常宝贵的角色，我希望大家知道。我在第五页下方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话，是反对教会音乐新趋势的牧师写的，说新的音乐很属世，太新了，亵渎神，不比不上传统音乐悦耳，太强调乐器，不能专注以神为中心的歌词，制造搅扰，很肤浅等等。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喜欢现代诗歌，喜欢古典诗歌，看了一定很高兴。可是这一段话是当年200多年前他们批评以撒华兹的诗歌的话。所以诗歌就是这样，有它的进程，有它的进展。我们不能用前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说这个时代，但是我们也不要跑到一个极端去，就是接受新的，把旧的都排斥了。现在全世界普世的教会很明显的有这种趋势，现在普世的教会有许许多多，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一半，但至少超过三分之一吧，我想是那种已经完全不唱传统诗歌，只唱新现代诗歌的。他们对传统诗歌的定义就是像刚刚有人讲，缓慢，太安静，没有力量。对不起，刚刚年轻人没有说的这么多啦，我想你们还是蛮喜欢传统诗歌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教会不够经历圣灵的原因，而并不是诗歌的问题。传统诗歌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作用。可是普世的教会还有另外一种教会，就是坚决不肯唱现代诗歌，都只要唱传统诗歌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够完全，因为我觉得现代诗歌，我相信还是神兴起来的，它的有一些作用是过去古典诗歌不够有的。你有没有发现现代诗歌其实刚刚大家在讲，其实现代诗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歌词常常很简单，所以它多半都只有一节，偶尔会有两节，很少超过的。它不但只有一节，常常歌词蛮简单的，有时候连调子都蛮简单，容易学。事实上有的他们的调子变得比较单调一点，再加上歌词也很单调。我这样形容啦，给你做参考，我觉得那个有点介于用悟性唱歌跟唱灵歌之间的东西，也就是你在唱它的时候，有时候好像不太需要用头脑想歌词的意思，而更容易表达里面的敬拜的泉源。会不会那是在末世神想要他的百姓更多进到灵里面去的时候的其中一种道路？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不要丢弃另外一方面，借着传统诗歌丰富一点的歌词，更严谨的神学的内容，我们能够就是在唱诗敬拜的时候进到一些更深的领域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注重。我自己一直到现在，你们会注意到我在逐日领诗歌，最主要的第一首诗歌跟讲道文那首诗歌还是比较以古典诗歌为主，但是我们允许在接下去的敬拜或者是追求的时候，有时候用到一些短歌，常常能够更快的把大家带进一些水流里面。所以在敬拜更进入到灵里面的敬拜上面，我觉得现代诗歌有它一定的功用。另外一个现代诗歌还有一个特点是很多传统诗歌不够有的内容，就是讲到医治跟释放这一方面。虽然旧有的诗歌也有，因为传统古典诗歌都是用圣经的话，那里有医治他们也会讲，但是因为他们还不够更多经历圣灵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讲的比较有限。但是现代诗歌这一方面的诗歌蛮多的，可是现代诗歌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传统诗歌比较有，它比较没有的，就是亲近主的诗歌。现代诗歌有一些是渴慕神的诗歌啦，可是我把渴慕神的诗歌跟亲近神的诗歌区分开来。比方如露切慕溪水，你知道这首诗歌对不对？其实那是比较是渴慕神的诗歌，我心中渴慕的耶稣，饥渴的爱慕的耶稣，那也是。可是我说什么叫亲近神的诗歌呢？比方亲近更亲近，那是亲近神的诗歌。菲尼·克罗斯比写的亲近主，亲近主，那也是亲近神的诗歌。这个有什么区别呢？现代的诗歌也配合灵恩运动，他们的渴慕神的诗歌常常是有所为而来的，就他们那个渴慕想要带进什么呢？比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验啦，一个恩赐的彰显啦，一个医治的发生啦，等等。可是亲近神的诗歌是把渴慕爱耶稣与他同在当作目标，就是我们与他同在就够了，蛮着重那种享受神的同在。这个在我所发现的新的诗歌比较少，但是我们华人台湾人写的做的一个方向，就才出现多一点这种诗歌，就是赞美之泉。赞美之泉有一些诗歌是比较有爱耶稣的，这样的诗歌有一些蛮好的。我不知道，也许也多少受了我们锡安堂的传统一点影响，特别是受江秀琴牧师的影响。因为赞美之泉的创立者叫什么名字？ Sandy 叫什么名字？游志廷是吧？他先生是以前是江秀琴牧师的会友，他也在江牧师那边追求过，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无论怎么样，他在赞美之泉里面有一些诗歌会有这样，当然后来还有一些新的华人的创作也会有这样的味道。我说要讲诗歌跟作者，可是我好像没有讲太多作者哈，因为我讲一些人详细的时候，我很自由的讲到哪里算哪里，其他的自己去看。可是我说我今天不太介绍现代诗歌，是因为现代诗歌很多作者也都还没有在盖棺论定，而古典诗歌很多不一样。比方像查理卫斯理，我觉得你唱一个人写的诗歌，你对这个人有认识，这个人生命如果深度够，我觉得唱到的诗歌还是感觉会有不一样。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同意这个？如果你有机会知道查理卫斯理的生平，神借着他跟他的哥哥约翰卫斯理在18世纪的英国在一起伟大的复兴运动，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从封建体制转变成民主的体制，为什么没有像法国一样要经历很悲惨的法国大革命？有一些历史学家很认真的认为跟约翰卫斯理他们为神的国带来的 神的祝福有关系，把整个英国的人心改变过来。我很喜欢查理·卫斯理这种一个像这样的故事，很能说明他的为人。他读牛津的时候，我去过牛津大学，我就特别选择要去他们读的学院 Christ Church 基督教会学院。那个学院是牛津大学好像唯一去参观要买票的。我认识一个在牛津读博士的弟兄，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带我参观他们学校，他带我去那个学院。啊，因为要买票，他在买票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旁边有一个牌子写着什么，你知道吗？写着 Harry Potter 在此拍摄。有没有人看过哈利波特的影片？他的那个餐厅有没有？他餐厅是很多哈利波特场景发生事情的场景，对不对？四围不是都是那些魔法师的照片吗？对不对？他的照片人都会动的。他们拍的就是用那里拍的，而且那里也确实四围都是照片，不过是牛津大学历任的校长啊、老师啊的照片。一进门左侧好像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小小的照片，特别小的照片，约翰卫斯理的照片。那他们两兄弟都是读这个学院的。当他们读书的时候，虽然他自己也是穷牧师的孩子，可是至少还有某一个阶级，因为他爸爸是正式的牧师的话，在当时的英国还是有某一个层次的一个阶级。可是他的同学里面有一个从特别贫穷的家庭出来的，那样的同学在英国那种很注意贵族体制的体系里面，他们有一个安排。那个安排如果在现代一定会被攻击说，这个人权的问题或者不尊重人的问题，因为那种穷学生他们要在学校里面，他们一种打工的方式，不是去做家教什么，不是的，他们打工的方式就是做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的学生啊，他们的同学的书童，有点像这样，做他们的跟班啊，帮助他们做杂物啊，像这样。而他们有一个同学就是在做这个的，可是查理·卫斯理他身份跟他不一样，却经常邀请他一起喝下午茶，跟他平等的对待。所以后来那个同学也加入了他们成立的那个叫做 Methodist 那个，但是后来人家给他的称呼就寻道会，也就是他们的一个圣洁的学社。那个就是后来伟大的约翰卫斯理所做的事工的开始，而查理卫斯理所做的这个，在那个阶级区分很明显的英国那个时代，却能够跟这样一个好像下阶层的一个同学有这样友好的关系，对那个同学是一个很大的建立，而那个事实上是对神的国度是很大的建立，因为差不多等于是他把George Whitefield 推荐给这个世界的，后来成为约翰卫斯理很重要的同工，影响了不止英国，还有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带来伟大的复兴运动。我们有时候把他名字翻译作怀特匪。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约翰卫斯理他们有时候遇见人家的反对，因为他们都在野外传福音，所以他们好几次遇见人家用砖头砍他们啊，像这样有时候也会受伤。可是约翰卫斯理的日记里面常常记得，有时候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保守他们。据说查理卫斯理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这些经验里面写了一首他最有名的诗歌之一，也许我们应该唱一下，就是宣道诗十二 B。这是查理·卫斯理写的，我们唱这个中文第一句话是合乎整首诗歌的歌词。其实他第一句话不是这样写，他说 Jesus lover of my soul， 就是耶稣是我灵魂的爱人。好吧，我们唱第一节。
耶稣我魂的满足，我光头在中国，我唱歌的方向，我们每一天都好看，就不唱我在自己，为自我到天天起。
诗歌，让我们长生主里。我接下去提到了古典圣诗的作者，把它上溯到中世纪十一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跟狗的名字一样的圣伯纳多圣伯纳，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修道士，很好的一个弟兄。我们的宋代诗经有几首啊，说是他写的，不一定大家都同意，可是还是有这个可能。其中有一首在历史上特别有名的诗歌，我们选在宋代诗选五十一首，有时候我们波饼聚会会唱这首诗歌，特别有名。其中一个原因是被巴哈选进了他的马太受难曲，就是满背写创之圣手。这首诗歌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而且它可能经过很多年代以后，就像我会加给他一节歌词啊之类的，很可能他在历史上曾经被修改过歌词啦，或者是加上一节歌词啊等等这样。所以到底那首诗歌是谁写的，可能也没办法把它说得很精确很完全。你们知道这首诗歌吗？也许我们不要唱，因为再多唱几首你们都要同意说古典诗歌都是这种慢拍子。我这首是马太受难曲的，也许值得唱吧。来吧，我们唱一次吧。满满接着我要介绍一个还蛮近代的一个作者，他活在十九世纪跨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姊妹，我们的宋代诗有一大堆他的诗歌，他叫 Lillian Morris， Morris 是他先生的姓，所以有时候他们称他叫 Mrs. C.H. Morris， C.H. Morris 是他的先生的名字，所以我们的宋代诗选歌词的作者有时候写 Mrs. C.H. Morris， 有时候就直接写 Lillian Morris。我刚刚提到那个亲近神的诗歌，亲近跟亲近他写的。我记得好多年前，大概一二十年前，有一次那个贝教士拿给我一叠诗歌影印的，叫我翻译，我发现里面三分之二都是 Lillian Morris 写的。我们现在有不少那个诗歌都当时我们翻译的，差不多两百首以后，他的诗歌都是那个时候我们翻译的。这里面有没有哪一首诗歌你认得？啊？这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不少诗歌我们都常常唱？有没有？我们诗选有四百多首，可是我们选唱他的诗歌的频率也蛮高的，你有没有发现？我读书时代我们就很喜欢唱这一首校园诗歌，有的。奇妙的加利利陌生人，那是他写的。这个人他也经历过不容易的事，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眼睛非常的不好，奇怪好，这些圣诗的作者里面失明的人特别多，也许因为他们失明反而不被这个花花世界所诱惑，所以更容易写出那种很震撼人心的歌词来。而且很有意思，这些失明的作者他们的诗歌常常都非常明亮，当然他是看过光的啦，他是中年以后才失明的，当他可能还没到失明的地步， 眼睛很不好的时候，他的儿子很体贴他，有这样儿子很好，他在户外给他做了一个可能比你现在看见的我们这个教堂的牌面还要更长的一个大板子，上面画了歌谱，画了五线谱，让他在上面创作。一个是很大的黑板，做了可以擦掉的了，你就可以想见他的眼睛一定很不好，因为用纸张大字也还不够，要写在那上面很大的字，大家还可以看。28尺长，你脚下的地砖每一块差不多1尺多一点点长，所以28块地砖应该整个牌面一直弄到音控室差不多这么长的一块黑板。我们讲古典圣诗，当然不能忽略那个伟大的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她是另外一个像查理·卫斯理一样，一生写了4000-5000首诗歌，然后一直到今天，可能还有差不多50首左右，是在很多诗本都会出现她的诗歌的。我们在这里提到一些她的诗歌，我猜也有很多你都认识，对不对？她的诗歌最有名的其中一首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不过我要跟大家说明，可能你在聚会你注意的话，你会记得我说过，我们一般在台湾唱的十字架十字架，那个前面的歌词根本不是 Fanny Crosby 写的，是聚会所的人改的歌词，把他们强调的神学观放进去的歌词。可是我们的打一下宣道诗57首，不是57首，39首。我几年前我把他原来真正他写的歌词翻译成第5到第8节，那个才是他翻译他写的，那个跟前面那个不太一样，但是讲到十字架的不同层面，连副歌也是不一样的，前面两句一样的 In the cross be my glory everTill my raptured soul shall find rest beyond the river。 他给的歌词是这样，就是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一直来到有一天在我无穷的喜乐里面，在在死亡冷河的对岸，也就是黄金彼岸天堂那边，我找到安息为止。他原来歌词差不多这个意思。他另外一首特别有名的诗歌就是有福的确据，我们前2个礼拜好像才在主日唱过，你听过这个吧？来给我们看一下宣道诗103。看这个实在不像一个5岁就看不到光的一个人，一直活到95岁的盲眼诗人写的。来我们唱一下，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他将你荣耀向我显明，将主赎回完成后赐，今天的奇迹成名在身，这场奇迹我将不唱，赞美我救主，心里快唱，唱完这慈爱，领着主爱，赞美我救主，赞美我。这个诗歌就不会没有力量了啦，哈。这个诗歌的副歌，其实我们这样翻，是因为他原来的歌词不是那么好翻，他原来的歌词是这样说的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故事，这是我的诗歌 Praising my Savior the day long, 就是那个跟后来翻的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可是他两句都一样的，就是讲两遍嘛，不像我们把它这样区分，很好的诗歌。其实还有一首诗歌也是很有名，就是安稳在耶稣手中，常常在上礼唱的。我们比较少唱，你唱过这个吗？ 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主怀内。那个是他写的，嗯，有一首诗歌也是他很有名的诗歌，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我出信主的时候，第一个很深的摸着我的心的诗歌就是这一首，嗯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s me。我们送上诗卷的第一首就是他的诗歌。这个人五岁的时候，因为医生的误诊成为失明。他年纪大，就是成年之后，有一次那医生碰到他，为那件事非常的难过，跟他道歉。他很自在的告诉他说不，他觉得那是上帝的祝福。那这个人，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他里面的眼睛比谁都明亮。我很喜欢跟他同一个时代的女诗人 Frances Havergal 有一次写了一首诗歌，有一首诗给他。你如果去 Google 一下，打这个就会得到他全篇的诗，很棒的一首诗，叫做你如果打这个这些字，就是 Her heart can see， 他的眼睛看得见，哎，他的心看得见，你就会得到那一首诗歌。我放了几节在这里，在你讲义的十二页中间，有没有 ？All her heart can see， 他的眼光是怎么讲？很坚强的，迅速的，很自由的，可以这样翻。他说，没有任何一个 mortal 是指的必朽坏，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眼睛的那种视野，那个 can 是视野的意思，能够穿透像他那样那么深、那么远、那么高。他写得很好。据说他有一个故事，可以表明他这个人哦，虽然外面已经看不见，里面已经很清楚。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是讲员，让他为主做见证，也盼望传福音。他眼睛看不见喽。忽然他停下来，他讲一句话，他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你离弃了你母亲的神，你今天你起来到前面来，你回转到神面前，神要接纳你。这是一个预言，对不对？然后没有人动哦，他也没有因此就觉得好像也许我错了或者怎样，他就再讲一遍，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你离弃了母亲的神，你到前面来悔改，今天你的神要接纳你。后来有一个人流着眼泪出来，他就按着那样，按着他所说的这样，所以 her heart can see， 他的眼睛、他的心看得见，虽然肉眼看不见。所以下面我放了写诗给他的这个女诗人，这个女诗人差不多跟他同时代，可是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她只活了42岁而已。可是她写的诗歌，那个强度，那个是不输给 Fanny Crosby。她写的最有名的诗歌就是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也不同的调子唱了一首诗歌了。可是我们的宣道是155首。一般来说用的歌词就是他的歌词，这里有提到他是在什么背景里面写这个歌词的，我的讲义里面有提到。不过我还听过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他写完这个歌词以后自己觉得不理想，就揉一揉就把它丢到质子楼去，但他爸爸去把它拿出来，幸亏拿出来，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诗歌之一。我们的颂赞诗选跟宣道是有好几首他的诗歌。好，我想我应该要结束了，可是我在这里也介绍了几位比较近代的古典诗歌的作者，最有名的一位就是 John Peterson。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一定认得他的诗歌，这也是我的妻子不死的唱的诗歌，就是 Heaven came down and glory filled my soul。 你知道这首诗歌对不对？那首诗歌我们中文怎么讲？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这是他写的。 我们读书的时代，布道会有时候会唱一首他的写的一个短歌，叫新的新生命。New life in Christ, abundant and free。我们有时候受洗的时候会唱这首诗歌，对，新的生命自由又丰盛，那是他写的。我们应该早一点，我现在不要花时间了，我应该要结束了。这是我要求大家要4:10结束的。宣信我们应该要知道它，因为我们的用的诗本宣道诗就是宣信创立的宣道会出版的诗歌。我们喜安堂为什么用这首诗歌？因为荣教士特别的喜欢宣信，他原来想加入宣道会的，可那个时候因为中国的时局，宣道会没有拆派宣教士，他才加入内地会的。他的家族有好几个长辈都是宣道会的宣教士，所以他们都知道这个宣信弟兄。宣信弟兄的神学观也非常的影响荣教士，影响锡安堂的这个路线。那我在认识荣教士之前，宣信的方向已经对我有巨大的影响，我在有一些聚会里面提过。那这个人写的，他不但是一个好的牧师，一个注重宣教的一个弟兄，而且他写了不少诗歌，甚至有许多是他自己谱的曲。我们唱的《要忠心》啊，唯独耶稣啦，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啊，等等，都是他写的。不过《要忠心》那一首的中文歌词仍然是聚会所的人加的，不是宣信原来写的。宣信原来写的《Be True》那一首诗歌是为神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写的，他用的比较我们宣道诗有那一首，好像第200首还是什么，是吧？第200首，可是这种什么西呀、啊、什么西呀、啊、这样，你这个不是，这是诗选，但是没有关系。我在这里提到一点华人的作者啊，比方像尼托生弟兄，我们其实有一些诗歌是他写的。我刚刚讲的有一些歌词，人家原来作者是这样，把它改成另外一个歌词，比方像《充满我》也是，说不定有不少是出自尼托生的手笔，但他通常都不署名的，所以像那样诗歌，有的我都把它原来的旨意，我们另外放在投影上面。可是尼托生写过一首诗，特别有名，就是为服侍的人，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把它放在你的讲义18页里面。我还提到中国20世纪一个有名的布道家和宋尚杰，我们有一首诗歌是他写的，偶尔我们会唱，就是邻里生活，你们听过这个吗？十字架上与主同死同葬，且同复活，那个是第389首，是吧？诗选389。我想我应该停在这里。对不起，我们要让大家有机会，因为什么问题？我讲的不太完全，就是这个讲义也当然写的不完全，因为有太多的诗歌，太多的诗歌的作者，但是至少给你一点资料，我希望你不要带回家就丢掉了，自己看一看，至少认得一下里面有一些诗歌，原来你在教会就会唱，下一次你在唱唱的时候带着对作者的认识而且跟着大家 join us 吧，跟我们大家参与，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这样会有帮助。OK, 李恩。